赵少康时间，吃喝玩乐骂，和我一起快意人生。
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下跌64点哈，台股已经涨了好几天了啊。台股呢，昨天涨75点，今天跌65点哈。现在美股道琼小涨0.05%，纳斯达克小跌0.07%，S&P 500呢小涨0.15%，费城半导体小涨0.01%。所以美股等于没什么涨，没什么特别的涨跌了，因为都差不多啊。欧股三大指数呢，英国是大涨0.91%，法国小跌0.01%，德国小跌0.24%。台股跌60点哈。天气今天4月8号了，东北季风增强，明天4月9号呢，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哈。北部、东北部天气会转凉，明天稍微会转凉。沿海呢有8到9级的强阵风，甚至呢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注意小心。温度今天北北极19到24度，降雨距离60到80哦，60到80一定会下落，下的距离很高了。桃竹苗18到26度，降雨距离20%到40%。中彰投20到27度，云嘉南19到28度，降雨距离是20%。高屏21到27度，降雨距离20%到40%。宜兰19到23度，降雨距离70%。花莲20到23度，台东20到25度，降雨距离50%。外岛14到24度，降雨距离20到70%。所以整个今天普遍温度稍微低一点啊，中南部也低一点啊，最高就是28了27啊，稍微低一点啊。好，那么到底会不会抵制北京的冬奥哈？白宫说呢，美国还没有跟盟友讨论，就是冬季奥运2022年1、2月在北京要举行冬季奥运会啊，要不要背给他啊？白宫现在国务院发言人啊说呢，头一天昨天讲哦，说考虑跟盟友联合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不过昨天白宫的新闻秘书沙奇呢曾经过说没有讨论，也没有跟盟友跟伙伴呢讨论过。昨天是有在讨论了，今天说没有，你说有还是没有？我觉得有这个议题不排除，但是不是真的很认真的讨论过，可能还没有，我认为是这样哦。那另外呢，就是拿这个来吓吓北京，就说你北京哦，我们干什么你都不在乎，你都叫我们手不要伸那么长哦，你都不理我们哦，香港啊、新疆啊，甚至台湾都不理我们。好，我就告诉你，我就可能背给你冬季奥运，你现在很重视你冬季奥运，对不对？不来参加了，你自己玩吧，哦，一种是吓你，故意先放，哦，放消息；一种是呢，讨论过了，哦，一种是没有讨论过了。那白宫新闻秘书说呢，华府正跟盟友讨论，确认共同关切的议题，建立一致的态度。不过呢，过去跟现在都没有讨论更动对于北京奥运的计划。美国没有因为中共压迫新疆维吾尔族跟香港的议题呢，跟盟友讨论抵制2022年的冬季北京冬奥。前一天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被问到有没有考虑，那他说这肯定是我们希望讨论的。他也强调美国还没有就北京冬奥做任何宣布。后来他也透过电子邮件澄清，他是说美国跟这个美国的协调。跟其他国家协调的态度是一致的，并没有讨论过哦，等等哈，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讨论啊，美国的奥会主席莱昂斯说呢，他认为还有其他更有效的方式来处理中国的人权议题哦。他说，美国奥会反对运动员参加抵制，过去的经验证明，这对运动员产生负面的影响，无法有效解决全球议题。美国运动员不应该任这些议题中被当作政治筹码。就是美国的奥会反对，但奥会已经反对了。他弄了半天，你不参赛了，那他干嘛呢？那你要做什么呢？哦，所以也许选手一定反对啊，对，特别是那种有机会夺牌的选手，他一定是反对。要没有机会夺牌，也许还无所谓了啊，反正他自己有，也许说为了他自己的价值，为了什么理念等等啊，也许有可能有不同的选择。但是势在必得那种得牌的选手。你想他们要赞成不容易啊，哦！你说我宁愿不要金牌，哦，那因为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而且下次你还抢吗？就不一定了哈，哦。好 ，AZ 的 疫苗血栓疑虑呢，欧盟药管局说非常罕见的副作用啊。欧盟药品管理局安全委员会对 AZ 疫苗呢做出结论了，那血栓应该列为 AZ 疫苗非常罕见的副作用，就是你应该通常我们吃药哈，他们有叫仿单，仿模仿的仿，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讲哈。药的说明书叫仿单，你到网的时候可以查，你比如吃什么药，你就打进去，它就会出来这个药的简介哈。那通常会告诉你副作用是什么哦，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呢，应该要写出来啊，说它是有副作用血栓，但是是非常罕见，就很多人里面才有一个了。但你不能不写啊，但写也没用啊，我怎么知道我会不会呢？平常你讲我吃药的时候，比如看那些仿单上面各种副作用，我看了也不能怎样，那你不吃药了吗？啊，那就表示每种药的确是毒了，每种药最就是看你两害相权取其轻嘛，啊，那没办法哈。那欧洲药检局安全委员会证实呢，阿斯特捷利康 AZ 疫苗预防新冠病毒的效益整体大过副作用风险，所以呢是在拯救生命，就是说它是有一些小小风险，可是呢它的好处大于坏处，我相信也是这样，就对绝大多数人没有问题嘛，所以就没问题，那少数人可能不好哦，可能不好，但是你说因为这少数人不好就通通不打了嘛，那个可能得病人更多死人更多哦，所以我还是得打，所以呢好处还是大于坏处啊。你比如说骑摩托车，那么多人在骑摩托车，一旦出事的时候那个很严重的，汽车出事也很严重的，速度那么快，但是你说因此是不是就不骑摩托车不开汽车呢？骑的还是很多，开的很多，为什么？他这没办法，很多时候他必须要等等或是方便经济反正各种理由了那疫苗也是这样能不打当然不打嘛，但是呢不打就可能会染疫所以呢打的好处比不打的好处多，虽然这个欧盟国家监管机关接获了好几十起的案例呢，好像是脑血管血栓有人死了那案例大部分放在60岁以下的女性所以有些国家就限制这个 AZ 只能用在比较年纪大的人，60岁以下的女性不要用，年轻女性不要用等等等等那我们现在弄了30几万剂来了，打的也很低，到现在才打1万多，那怎么办这个也是的确是一个大问题那我看今天的媒体，昨天陈时中就讲了要扩大对象，因为他原来分八类嘛，那先给第一类第一类是确诊的，这个接触的跟确诊接触比较密切的，打的意愿很低那做民调的时候呢，调查的时候那也不能叫民调，做调查他们跟我们讲说医护人员有 三成愿意种，愿意接种，就现在看起来不三成3%十分之一没有三成了不是三成的十分之一那只好给，但最后给第二线，其实你就开放全民算了，你开放全民大家搞不清楚就打了，你现在第一类最优先不打，那第二类就会想说第一类都不打了我打什么呢，第三类想说第二类都不太打了我打什么呢，所以你这个一类一类开放开到最后就算那个第八类他也觉得说你前面七类都打不完剩下给我第八类干嘛打呢，你全民就开放就没有什么优先不优先嘛，要打就去打嘛他们每天这边都搞一些政策在很没效率了等等等等那他现在的接种诊所啦，医师人员等等呢，还有 这个非医师人员，就是可能在医疗机构的非医师人员有42万人有资格打，结果呢前天只打了1367个人，要打了快半个月的只有18657个人，所以太少了太少了，半个月18000，那一个月36000好了嘛，一个月36000，他现在有30几万剂了，那不是要打10个月吗，才打这么几30几万剂，三十几万其实只有10几万人呢，因为一个人打2剂，你想想看那你看那个欧美，那像美国就是英国打得非常快，以色列不用讲，你80%就打了，这个政府的效率民族性都可以从这边就看得出来，你知道好，这是我们看到这个疫苗台股现在跌38点，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现在台北股市现在跌23点哈。韩国昨天4月7号就是47再补选在野党压倒性胜利 之前就预测在野党会赢，执政党会输啊，所以执政党不要觉得说他什么都一定会赢，你做不好，民主就是这样，做不好就下台，做不好就下台。哦，所以那时候呢，马英九刚当选的时候，民主党、民进党觉得哇，惨了惨了惨，民进党起码20年不能再执政了，所以都没有，连党主席都没有人要干嘛，所以蔡英文那个时候才跑出来干嘛？哎，那么三党下就变民进党执政了啊、哦。那民进党执政呢，也不要认为说他永远会执政，也不可能的啊、哦。民心思变，而且变得非常快。那韩国呢，地方议员跟地方政府再补选啊、哦，那现在结束了哈、哦。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在首尔跟釜山市长补选呢获得压倒性胜利，等于新宣告文在寅政府进入跛脚状态，也预告明年3月韩国总统大选呢恐怕要变天。被称为四期再补选的韩国地方议员跟地方首长再补选呢清晨结束开票。据统计呢，这是补选全国投票率 55.5%， 是历届韩国地方首长补选投票率第一次超过50%。补选了哈，首尔市长补选国民力量候选人吴世勋 57.5% 得票率，压过民主党共同候选人的朴应轩 39.18%。 吴世勋在25个区都获胜，10年前吴世勋曾经担任过首尔市长，成功回国，不上次呢，因为他们第议会反对他什么，就把他就辞职不干了啊。釜山市长国民力量候选人以 62.97% 得票率呢打过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啊、哦。那韩国在野党呢国民力量这次呼吁是用选票惩罚执政党，策略奏效，由于韩国疫情又起起伏伏，民众不满政府的防疫，加上呢选前爆发公职人员内线炒地皮的丑闻，首尔等都会区的房价飙高，所以执政党大败。好，预料呢首尔市长吴世勋上任后会以推动加速住宅供给为第一优先。美国媒体分析，如果立场相对亲美反中的保守派明年在总统大选获胜，南韩外交路线恐怕会大转弯，就是新的这个在野党呢，就不是新的在野，就是在野党了、啊。他们基本上是亲美反中的啊、哦，他比较保守啊、哦，跟文在寅不同。文在寅对中国可能还不错啊、哦，但是呢，这个在野党不一样啊、哦。那主要为什么要补选呢？他这个也奇怪啊、哦，他们韩国人啊、哦、很怪，就原来的首尔市长呢，就性侵、性骚扰，是性骚扰。你当个市长，你性骚扰什么就自杀了。然后呢，釜山前市长吴巨敦也是因为性骚扰公务员，女性公务员辞职了，都是性骚扰，多难看哈！再加上炒地皮啊，公职人员炒地皮丑闻啊，还有呢，另外就是文在寅打房失利，首尔房价近年涨50%，年轻人就更气，房价涨他一想打啊，就打不下去啊啊！所以呢，这都是相关的问题了啊。那泰鲁格今天头七哈、啊，台铁今天上午呢同时在9:28鸣笛5秒表达对死难者的悼念、哦、那另外主要也对他们的两个不幸殉职的司机员呢、哦、所以呢也是纪念他们、哦、那另外呢列车经过清水隧道事故地点的时候也会鸣长笛一声、哦、鸣长笛一声对死难者致哀、啊、好。那么那现在今天媒体都有了，就是说头版大概都登这个，还是这个火车的事件哈。说他又这个李义祥又开工程车，又开怪手，因为他们抓到了那个跑掉的那个外劳，越南籍外劳逃逸移工阿豪，就是阿豪阿赫阿豪，我不知道怎么讲哈，是用台语和国语念哈，还是用越南语念？落网了，大概就会问他嘛，那你跑什么？对不对？当时情况怎么样？因为你现在情况除了看那个监视器啊。行车记录器只有问李义祥嘛，那现在有另外一个人就可以隔离来问啊、哦、隔离讯问到底怎么回事啊、哦、等等等等。反正那个检察官给你找去隔离问的时候最好讲实话了、哦、因为你骗人、哦、很容易就被穿帮了嘛，你这样讲他那样讲他那样他那样讲、哦、除非你们事先串谋串好串证，那也有罪啊、哦、那否则伪证罪也很重啊。所以有知情人士讲了，说这个李义祥他开个工程车要转弯，转不过去呢，他就异想天开，用怪手来拖，怪手力量大概蛮大的嘛。哦，怪手为什么力量大呢？他有那个力矩啦，我们看他有那个力矩哈、哦。那是谁讲？阿基米德是不是讲说你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举起全世界，就讲这个力矩的厉害啊、哦。那 所以他用怪手，他觉得我可能可以把他拖开啊、哦。那怪手通常你怎么拖呢？怪手那个铲子是铲土的，大概他要用一个钢索或用什么东西把它绑起来拖。哎呦，这都是土法炼钢，这听起来都很可怕啊、哦。那另外就是他到底有没有执照开怪手了？我也不知道，有很多时候可能就自己在里面乱开一通。哦，怪手也有执照的，你不能乱开啊、哦，那个技术蛮高的，有些有执照都会摔下来掉落，这个摔死都有的这种情况哈、哦。然后他那个说那个链条断了，因为他自己一个人煎两脚，他还很喜欢煎两脚、哦、他又是营造商主任又是工地主任，这不行的，就一人煎两脚。然后呢他又这个公司又煎那个公司又那个公司、哦、又 这边借牌那边，哎，搞很复杂。然后呢他开了工程车开不动了呢，他就是才开怪手，所以那个工程车上没有人，你没有人就没办法控制那个方向盘，这个蛮重要的，就我这边拉的时候你们要控制方向盘，你方向盘没有了它就可能那个方向就可能偏掉了，然后后来就往下滚，反正就是这样子嘛、哦、就后来就被火车撞了，你知道、哦、等等等等、哦、所以呢因为这个都是靠运安会来解读他那些他才看到的这些资料了、哦、所以我们从这些资料大概慢慢能够还原当时那个情况到底是怎样、哦、真的是不该犯的错误、哦、但是呢一个不该犯的错误，一个并不就是反正就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了。我是赵少康，欢迎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啊。这个核一厂啊，这个挖破了冷却水管，说去年年底啊，那说当然就是这个施工意外啊。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意外啊？因为好像是中兴他们这个工程是包给中兴顾问，那这个工程是干嘛？是说要检查将来呢核一厂除役以后土壤到底能不能有没有被污染，地下水有没有被污染啊？那然后这个地方能不能做成公园啊、绿地啊等等等等啊？那当然有人讲说除役其实长时间可以长达15年20年，法律规定的啊，不是说一个核能发电厂除役以后马上就可以使用，他通常都要可以给你15-20年的时间慢慢来，就像以前那个垃圾山，有没有垃圾山后来变成绿地也是经过一段时间、哦、那这么急干嘛了、哦、啊？那是不管了、哦、就是说那到底为什么他们是说呢是用开挖之前 有用透地雷达扫描管线的位置、哦、因为你挖你那个地下管线很复杂嘛，你挖到什么你不知道嘛，所以一种雷达、哦、是可以穿过测量这个土地里面的地面之下的这些管线到底怎么分布的、哦、但是呢因为管线的位置深，而且呢人工结构物跟管线就是很多管线、啊哦、还有各种人工的这些设施了、哦、还有地下水，所以就影响雷达判读、哦、我就挖错了是这个意思、哦、那危不危险呢就看你怎么讲、哦、因为呢它这个核电厂有三条冷却管，有三条冷却管、哦、所以一条已经很老旧了，因为核一厂是我们最早的嘛，在金山吧、哦、那这条管线呢有一条已经太老旧了、哦、那所以不能用，那剩下的两条所以剩下两条了，两条 挖破一条，那另外一条是好的，所以等于是只剩一条了，那如果这一条再坏了、哦、你就是说本来有三条嘛、哦、三条比较保险嘛、哦、就像飞机，有些飞机有一个引擎，有飞机有两个引擎，两个引擎就比一个引擎稍微好一点，万一一个引擎有出事，另外一个引擎还可以勉强这个落地嘛、哦、那现在如果只剩下 一套就危险、哦、因为大家会想到那个福岛了，福岛当时就是我印象就是那个海啸嘛，海啸就把那个冷却水什么之类的这个系统都搞坏了嘛，所以就为什么那个核电厂都盖在海边呢？就是因为需要冷却，因为产生大量的热、哦、就是核反应炉、哦、核反应炉这个带动了发电机，那这个时候呢会产生很多的热，这个热呢就需要水来冷却、哦、那一般的水 量太大，海水最好嘛，对吧？海水给你冷却哈。那所以以前不是有谈到什么珊瑚白化了等等，因为这个冷却水温度就高了嘛，就影响到排放口那边的生态哈。好，当然这个事情是去年12月6号啊、哦，不对哦，就是2018年12月6号是除役了。去年的12月呢，是检查土壤没有污染的时候呢，挖坏了。今年1月修好，大概这样讲啊、哦。那核一厂的核废料的燃料，所以有16个炉，福岛呢是6个炉，所以你看我们核一厂的这个废料比较多哈。他们怕什么？他们就怕说氢爆哦。如果说都不冷却了哦，温度慢慢高了，怕发生氢爆啊、哦，等等等等哈。那不过呢，就是说也有人讲了，哎，说这个炉子都停了啦，哦，停炉很久了啊、哦，所以呢，温度没那么高了啊、哦。就核电厂的问题是我们都不知道里面情况是怎样，万人不知道啊、哦，所以这点是台电啊、哦。这个应该让外面这个了解，不过台电当然现在情况又不同了，就以前台电是要推广核能的、哦、所以基本上都在鼓吹核的好处啦、哦、这个安全没问题的等，那现在民进党政府反核了，所以台电现在很尴尬呢、哦、台电现在要不要讲核电厂是好还是要讲它不好呢？因为你现在反核啊，要非核家园了、啊、你不能讲核电厂好啊，讲好怎么继续这他怎么继续他的这个反核的政策呢？台电讲核电厂不好，哦，但台电内部有些人呢，可能是觉得是好啊，他以前一直讲好啊，那台电里面可能又分成不同的部门了，哦，火工部门啊，核工部门又不一样啊。我要讲的就是核一厂啊、哦，核一厂在尖山，因为核一厂的这个燃料哈、哦，那现在没地方去，哦，现。以前大家谈到核电厂就两个问题大家关心嘛，一个就是核电厂的安全、这个运作的安全了、啊、那第二个就是核燃料，那当然安全又分成两种，一种是我刚刚讲的我在营运的时候、啊、在操作的时候有没有疏忽嘛，一种是万一我疏忽了，万一核电厂发生问题了有没有能不能保护，比如它那个微主体、啊、就是核电厂不是的那个反应外面那个微主体嘛？那他们是说是非常坚固的、哦、飞机什么炸弹也打不穿、啊、飞弹也打不穿、啊、然后呢里面万一真的有发生问题呢也会包围住、哦、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呢在操作上就算失误它围住了、哦、这是一种、哦、那另外是核废料现在、哦、大概了、哦、除了极少大概都是就地处理了，就我核电厂在哪里我就先放在那个地方，因为反正就是在那里了嘛，你就把核废料移走，你那些核反应炉啊等等也不是，如果我们讲说除役以后也不是立刻就可以挖掉然后就可以运用，不行，因为它有辐射线，土壤可能都有，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因为找不到其他的方法嘛，也找不到土地啊，你去哪里找块地给你放核废料呢？你自己想嘛。所以基本上呢就在原厂、哦、在原地，这其实也合理啦，我反正就在这里了嘛。而且通常核电厂那个面积都非常大的、哦、他当时这个划分的地蛮大的，据了解好像核一厂里面可以至少他现在两部机组嘛，至少可以再放两部机组，核二核三、哦、据说、哦、都可以放4部到6部机组，核四我记得是6部到8部机组，所以地方很大的，所以他就放在里面，你把它做好防护其实就可以了，然后说他们等个30-40年以后、哦、有的呢就是找一个无人岛啊，怎么埋起来、哦、或是那时候有没有什么更高的技术啊，能够再精炼他们啊等等，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我们的问题哪里，就是他这个核他现在反应炉里面有核废，就所以燃料棒了，用完的，其实用完的燃料棒它只用一点点、哦、那不管了、哦、那它的那个铀的成分是蛮高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要移走、哦、移到一个湿式的一个放储存池里面， 然后一段时间再移到干，就现在再移到干式储存池了。为什么呢？因为湿式储存池现在都满了。满了呢，他们就盖了一个干式，在山那个山面盖了一个干式储存槽，要把反应炉里面有燃料棒嘛，反应炉里面那个要拿出来。我现在厨艺了嘛，我厨艺就把已经不能用的，或是已经不要用的燃料棒拿出来。那现在呢，因为新北市政府不给那个使用执照，这又牵涉到，哎，这个就很麻烦了啊，就是地方政府嘛，朱立伦、侯友宜总觉得说。赶快迁走吧，从这个角度来没错，你不要放在这里，迁走好了、哦、所以呢他们就不给他使用执照。那你不给使用执照，你可以有各种理由啦，这个理由那个理由，反正就不给你。所以呢他这个干式的储存的这个设施就不能够使用。那不能使用呢，所以那个反应炉里面的燃料棒就拿不出来。那反应炉里面的燃料棒拿不出来，就视同这个反应炉还继续在运转。所以虽然我们说核一场除役了，但实际上呢他还是有人在那边操作啊维护，因为很怕发生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办法。哦，我觉得中央地方啊，中央跟这个新北市、啊、要去研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僵在这里也不是办法。哦，你自己想嘛，朱立伦当时没有让这个干式的储存池发使用执照，那侯友宜敢发吗？你想这道理吗？他都不发我敢发吗？但如果都不发，评估一下最后是安全还是不安全，你问我，我觉得最后是比较不安全的。就你不把那个燃料棒拿出来放好，你留在那个炉子里其实是比较不安全的。但是拿出来，那今天新北市就跟你讲说你不合，你水土保持你刚才不合，那方面能不能改善，改善到合新北市的要求，然后改善到很安全，就是说你现在第一个，你现在放在炉子里就是不安全嘛。那当然了，外面人搞不清楚，反正在炉子，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哦、但是呢其实是不安全的。你应该给他到一个这个能够储存的地方、哦、所以这是为什么你会奇怪说他已经除役两年了，怎么还有什么冷却水管呢？到底在这个地方，因为他那个反应那个核燃料棒还在反应炉里面拿不出来，没有地方放啊、哦，这个是一个最头痛的问题、哦、那这就是地方跟中央的问题了。对地方来讲，他总是最好不要我在这，不要在我这里，尤其新北市干嘛？你们核一、核二、核四都在我这里的，核三在屏东了，那为什么都在你那呢？因为那边靠近海嘛，哦，靠近海，所以之前他们说放到台中就不通的了、哦、怎么可能了？对不对？你这新北市现在都放不下去了，还放到台中吗？还在搬家？怎么可能啊？这不可能事情，乱扯一通、啊。这样的谣言也有人相信，是很奇怪、啊、所以这个，因为他现在问题还牵涉到以后核二、核三厂要不要延役啊、哦？国民党也要想清楚了，你要怎么办、哦、就是说，他现在蔡英文的非核家园在2025年势必达不到，我认为达不到呢。哦，绿电要到20%。绿电现在才5%多，你干了5年，绿电增加1%，你剩下3年，你怎么跟它变成20%呢？哦，当然了，海上风电现在几乎很少，将来如果通通盖好，会提升的，我相信。但是要达到20%是不可能的，2025年绝对不可能的。哦，那达不到怎么办呢？你又反对它燃煤啊，燃煤对身体也不好啊，对不对？天然气也不是那么容易啊，他现在目标已经是50%天然气，你总不能搞到60%天然气啊，那不是太重了吗？那所以到时候你核能要不要延役呢？或是要不要重启核四呢？重启核四跟核二、核三延役相对比起来，延役比较简单嘛，他反正已经在 run 了嘛。哦，你要重启是比较麻烦的啦，哦，因为它管线啊，各方面啊，就30几年啊，里面要抽换啊，等等，那很麻烦了 啊。而且它的团队，当时经营的团队好像也都解散了，因为过去10几20年没有什么新的核电厂嘛，所以原来 GE 的啊、哦，美国通用的跟那个日本的 Hitachi 合作，他们组成个海外团队也都解散了，你要重新把人抠回来、找回来等等，反正就是比较复杂了啊、哦。那你核二、核三，反正这边 run 就给它延嘛，那延役问题还是一样啊，那核废料放哪里啊？核二厂已经发生这个问题了，核二厂的1号机就是因为核废料没地方去啊，所以本来今年年底延役的，年底除役，现在6月就要给它除役了。 那核废料为什么去不了呢？就新北市不给他使用执照啊。那到底该不该给使用执照？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够情绪，应该坐下来好好专家来评估，到底怎么样是最安全的？到底是你让燃料棒放在反应炉里面安全，还是把它移出来？哦，经过这个适当的储存比较安全。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那么我们谈了核一厂啊，那接下来呢就要谈台中火力发电厂。台中火力发电厂原来二号机他们去年就被台中市政府罚哦，2019年了被罚哈、哦。那现在呢三号机又跑出来了啊、哦。台中市政府第一时间罚了他300万啊、哦。台电其实不在乎了。到现在为止罚不少钱了啊、哦。那现在到现在为止查了这个卢秀燕罚了台中火力发电24次。累计的罚金17,025,000元，这钱还是政府的钱啊，反正是左口袋右口袋嘛。啊、哦，第一个，反正你罚政府机关的钱也是交公库，第一个，所以他可能没有那么在乎。第二个，你罚了以后，环保署会把你撤销，啊、哦，那这就凸显了环保署的角色了，就让人就觉得很奇怪嘛。照理讲，你环保局、环保署应该是关系很密切的，就是中央环保署跟地方环保局是很密切的。那环保署定期是要把地方的环保局长找来开会的啊、哦，那开会呢，就是地方有什么问题要怎么解决啊、哦，怎么样共同来努力，因为这环境是大家的嘛。那同时，我们基本上主张是说。地方可以定比中央更严格的环保法规，因为地方才知道他最需要什么。中央是定一个全国至少要遵守的一个标准，哦，但是每个地方不同，美国就更明显的，每一州呢不一样，像加州就非常严格，因为加州是一个洛杉矶是个盆地，曾经哦这种 smog 这种光化学烟雾呢影响很大，所以它非常严格哦，非常严格。那它的汽车的。这个污染控制加州也非常严格，所以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我根据我的情况不同我要求。那现在看起来环保署显然不肯啊、哦，就是你罚我就撤销你的罚单。那台中市政府就是你撤销我应该报行政院撤销，你有什么资格撤销我呢，就吵架了啊、哦，现在吵架了啊、哦。当然这个中间奇怪的就是说，我记得经济部长前上礼拜还讲说他们不缺电哦，不缺电。那现在又说四月呢用电量会增加，开始热了，所以呢怕缺电哦，所以备准容量要准备到11%、12%这么多哦。那民进党以前曾经讲过备准容量那么多干嘛呢，只要5%、6%就够了啊，等等等等哈，甚至以前还讲台电是偷电嘛。你把电藏起来哦，其实哦你都够了，你藏起来说你不够哦，就为了继续开发电厂。那民进党现在执政啦、啊、人也是你派的、啊、你总知道说有藏电没藏电，有偷电没偷电嘛，你总是知道都到底需要多少电嘛哦。他现在又说哇很需要，所以呢备载容量需要10几%哦等等。明明灯号还是绿的，他要去开那个台中火力发电厂哦。火力发电厂当然现在有些火力发电厂说是所谓超超临界，日本的超超临界，说是改善很多，是改善、啊、一定改善嘛，比原来的那种燃煤发电厂改善，但是它还是有很大的污染、啊、否则的话为什么这个全世界希望在2050要碳中和、啊、大陆呢说它2060也要做到碳中和，所以碳中和就是呢最好不要产生碳，那有碳的话至少有一种其他的东西来平衡你，那就变成零哦、比如我产生了10吨的碳，另外一种东西呢比如我用了10吨的绿能、哦、或者我用其他的方式呢能够减碳，我就综合掉了，意思是这样、哦、因为大概不可能都不用碳了，但是你既然用了你就要赎罪，你就要从别的地方给我找回来，意思是这样、哦、好吧。那对，因为对台中本来是个多好的地方啊，我自己在台中住那么久、哦、哇这个真的空气也好，这个环境啊气候都好，台风也很少去哦，等等等等。 那曾几何时怎么突然变成这个空气那么脏，而且不是台中，包括南投啊附近啊这个中彰投等等都受连带受到影响。那他们就认为跟火力发电厂关系很密切了齁、哦。那原来只觉得脏嘛齁、哦。哎呀鼻孔啊耳朵孔啊这个领口啊肮脏。现在发觉居然跟肺腺癌啊跟身体不好有那么大的关联，就紧张了。齁、哦。主要因为以前我们常常讲这种咸氟微粒，就讲 PM10 啦。现在呢发觉到 PM2.5,2.5 就比 10, 就少了4倍嘛，体积少了4倍，小4倍。哦，那将来现在还有说找到 PM0.1 的，那就更细了。哦，因为我们人是有过滤功能的啦，好、哦、比如你呼吸的肮脏空气，可能鼻里面的鼻孔的有毛嘛，就把它挡住一些，反正一路下来挡住。但是呢如果你太小的话呢挡不住，它就一路入侵。最后到了我们的肺泡那个地方就交换、哦、氧气啊等等交换了，就跟着血液走了、哦、我们血液里面有血红素嘛，血红素就把氧气带走、哦、就变成氧化血红素带到身体各个器官。那这个时候、哦、你这个如果有重金属啦、哦、或是这种不好的这些杂质啊，对身体不好的毒物啊，就跟着这个很小的颗粒啊PM 比如说1啊 PM0.5 啊 PM0.1 啊带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去，对身体就非常不好，不只是对肺、哦、对心脏啊对血管啊对肾脏啊对很多地方都非常不好。所以大家已经觉得那个已经不是说暖化的问题了，而是杂杂实对我们身体健康的问题。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蔡英文原来明天要去看那个藻礁了，他上次去看过藻礁很多年以前，还写了藻礁永存四个大字，那现在就被他拿出来，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你在在野的时候你怎么骂人等等，到时候你执政的时候你就拿出来，你看看当时你讲的，你也不能不承认，对，是当时是我讲的话，那你只能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时过境迁等等。那但是取消了，主要原因是因为讲这样讲啊、哦、我想也跟那些环保团体大概不被摸头有关了。主要原因是说因为今天是这个泰鲁格号受难者的头七天了，好快啊、哦、上个礼拜五发生的嘛，哦，所以今天礼拜四七天了。哦，头七这个很多人是非常重视的啊、哦、所以呢就不要在这个头七的前后啊、哦、所以呢他就不去了啊、哦、不去看藻礁了啊、哦。好，这是蔡英文。那么凤梨当时卖给大陆，他不是说有那个什么介壳虫吗？那台湾说不是，事实上大陆第一时间呢说你凤梨有介壳虫，真的大家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一种是真的有介壳虫，第二种是政治，第三种两者都有。没有介壳虫他也很难搞个政治嘛，就有介壳虫然后用介壳虫作为理由哦，来停止你这个凤梨的进口嘛，都有可能了哈。那所以第一个时间大家真的不知道，而且觉得凤梨四月就开始要慢慢大收啊、哦，收比较多了，你三月就可以停了，的确让这个凤梨农是措手不及。好、哦，所以那时候大家很不爽啊、哦，觉得不满意。然后呢，现在就开始搞这个什么自由凤梨啊、爱国凤梨啊，要输往澳洲啊、输往新加坡啊、输往日本嘛，对不对？不多了。但是都出问题，哦，都出问题。那现在陈吉仲自己也承认，他说呢，出问题有三大问题。第一个就是黑心，就是心是黑的。你看那个一个凤梨外面那么漂亮，黄黄的、黄澄澄的，哦，打开一看里面是个黑心，怎么吃啊？对不对？第二个呢，不熟，生的，哦，或是甜度不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三月的凤梨那个时候其实还不是旺季嘛，你四月、五月、六月才是旺季。那当时为了大家一台湾就是这样嘛，大家很有爱心啊，就哇这个义愤填膺啊，我们要这个捐钱啊买啊等等。所以有些当时我就你记得我当时有呼吁说不要去太早去采收，不要去催熟，那是不好的。一定就有人这样做嘛，不够大就先采下来，不够熟先采下来先给它催，那就味道就不对啊，甜度就不够啊、哦、所以呢现在你看问题都出来了。所以第二个是不熟甜度不够。第三个呢是那个纸箱，哦， 用外销到中国大陆的纸箱取代了，大家就觉得说你怎么用这个，那我觉得那个事比较小了。那第一个就是黑心嘛，就是品质嘛，第二个就是不甜嘛，等等等等。所以换句话说，本来外销就很困难了，要冷藏啊、冷链啊、输送啊等等等等。那所以现在就是要补偿。同样的，就是如果那个时候大陆说，哎，你有介壳虫，好吧，那我就来检讨，我就防虫，而且呢该赔你我赔你，这问题也就解决了。闹了个半天以后，政治化的结果到现在为止呢，其实还是到底怎么回事还是搞不清楚。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谢谢收听，接下来吴淡如为主持服务，再见。